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
那一刻好像有个声音对我说，无论我成绩好或者不好，我都爱你，接纳你，爱你现在这个不堪的样子。然后那一刻呢，我就感觉天父就是完全接纳的爱，好像我父母那边给我不了的，因为我感觉他们的爱有条件。当我不断重复不要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嘴巴就开始讲方言，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方言。
嗯，
其实没有人为我祷告，也没有人为我按手，就是我自己在那里祷告，爸爸妈妈在两边，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他们的，然后我就在这里哭，然后我的嘴就讲方言，可能更像韩语啊或者日语啊，就感觉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语言。
嗯，
那然后我就说出来，哎，我说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我就很好奇，哇，这是什么？然后我就继续再开口尝试着祷告，又是我说不，就很快我听不懂的话。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祷告到12点多，接近1点，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哎，你刚刚是不是讲方言了？”我说：“对啊，我就讲，并且我跟我爸爸开口，因为我嘴巴可能比较麻嘛，
嗯，
我跟我爸爸开口都是讲的。”
哦，
稳定了一下，冷静了一下，就开始跟他讲。我爸爸说：“那你睡觉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经历写下来。”
嗯，
这个经历很宝贵。
嗯，
这个就是在我生日前一周被圣灵触摸，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经历。
是，那那天和爸爸妈妈一起祷告到12点钟，你觉得进到父母那个屋子之前和那之后，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改变？
嗯，进之前，我就是很压抑，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出来之后我很开心，很喜乐。
嗯，
那在这件事之后呢，我就重新回到学校。在那一周，我生日前一周嘛，
嗯，
我就经历着走路都不需要用力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在空中飘着走，因为极度的喜乐，我看到任何人我都想分享。哇，有一位神他是真的，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神不再是我爸爸的神，我妈妈的神，而是我
的神。
就像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呐，啊，如今他要说：“神呐，啊，你是我的神。
Amen ”所以前后就是数学老师跟你提那个问题，到你再回到学校，这中间相隔了多长时间？
一周
啊，就是一周。
对，所以我觉得神很爱我，他没有让我那么长的痛苦，
哎，
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嘛，
嗯，
才十几岁，青少年，所以神很爱我，就一周就把我叫回来，并且给了我这样一份礼物。包括我们那边是很少下雪的，我记得我生日那一天，就从那天起，我回到学校，我就经常一个人安静的时间，我就去祷告了。
嗯，那
我生日那一天没有下雪，就下了很迷你的小冰雹。那我们的学校是百年老校，我的高中，我就打了一个伞，走在那个
操场上，
下坡操场上下坡，然后有很多的，因为它树它很多年了嘛，
嗯，
树很茂盛，我就在那里，然后时不时的会听到那个冰雹掉到伞上，我就会知道这是神给我的生日礼物。
哇，那你觉得啊，小时候你是有困难才找天父爸爸，
嗯，
现在你觉得你的祷告跟那个时候祷告会有什么样不一样？
那个心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当你知道哇，这位神是真的，小的时候你没有那种意识，他真的很真，就觉得嗯，可能我爸爸妈妈相信他，习惯性的。但这次你真的哇，真的东西了，就你眼睛看着他一样，
是，嗯，
哇，你就在跟他讲话，你就很真切呀，
啊。
然后呢，不只是困难，我会跟他讲我的心事，我的快乐，
嗯，
我跟他分享，并且呢，有时候我还会跟他道歉，
哦，
我对不起，我都没有认识。
之前你还说我要去找回那个最终之乐，那当你这个一周之后就蹦蹦跳跳的回来了，你觉得那个最终之乐的那个乐和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个乐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准确的说，我没有感受过最终之乐，我以为我会感受到，结果没有最终之乐，
反而是愁苦，
反而是愁苦，对。所以我想着，如果是其他人的最终之乐，可能就是一些用消遣方式麻痹自己那种的短暂的快乐，
嗯，
对。但我这份的快乐是由心而出的，因为你想，当你觉得说，就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哇，我现在成绩不好，我这样的不堪，学校老师同学都会瞧不起我，我爸妈可能也会因为我的成绩不好不是特别开心，但是没关系，爱我的这位神他很关心我的感受，他很喜欢我，我成绩不好他也爱我。
哇哦，这个是特 特别棒的，因为我们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我是谁，也在寻找那一份被坚定的被爱。可能在我们身边，因为人都有限嘛，爱或多或少都有条件，
是的，
但是我们早晚都要从神那里去学会天父无条件的爱着我们。而你还在中学的时候你就已经找到了这份爱，
对，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对，一般人的爱都会有条件，比方说你乖，然后包括我女儿，我现在也是，你乖妈妈就爱你，她就很自然的，并不是说我故意的让爱设限，就是人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的接纳。
那自此以后呢，生命就一帆风顺，有其他的一些因此而带来的不同吗？
生活还是继续，还要是备战高考，
同样需要熬夜。
对，同样需要熬夜，同样需要刷题。分享一个我学习上的一个经历哈。
好，
我记得有一次高考前的模拟考试，考物理，然后那天我记得是刚睡完午觉，我们是2:20开始考试，那我们就分班嘛，我就去其他教室，我不熟悉的别人的教室，我就去考了。高中的理科物理，尤其是高三，非常难，我就按部就班就做。那我考试前就祷告神，那我接下来要考物理，你来与我同在。那考到后面倒数两道题，它就很难。记得那个物体上面要分析13种力。不同的受力情况，那你一旦少一个力什么的，那你分析情况微观宏观你就分析错了嘛。
对，
然后呢，那一刻我感觉整个考场里都只剩下我一个人，安静的无比，反复有一个老师在跟我讲，哎，你看他这个重力竖直向下，摩擦力怎么怎样，垂直于斜面，他并没有告诉我这道题选 A 这个答案是多少，而是在像一个导师一样指导我怎么解题，非常清晰。考完试之后我就交卷子，结果那一次模拟考我物理单科成绩全年级3。
哇，
然后我们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惊呆了。后来他上公开课特意让我去黑板上答题，因为他觉得我物理能力应该没问题。那道题只有我一个人全对。
哦，真的，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全对。所以那是我经历了一个好像神他不只是帮助我们很多困难，我就反复感觉到让神很精通物理，很精通高中物理。
当然他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神。
对，然后这是一个很真实，我的景太真实了。那是我的一次在学业上的体验。
哎，在来电台的路上啊，你跟我分享，你说你因着对物理理科的喜爱，你特别希望上大学的时候学理科。
对，
但是没想到后来你学的是英语。
对，
这中间是怎么样一个选择呢？
高考结束之后呢，我整体的状态哈，就是还是跟神关系还蛮好，然后也会祷告。然后呢，我就在想，我个人比较热爱电学，我喜欢动手。那爸爸就说，哦，那你选物理的话，可能动手啊，要求对力气比较多。他说男生也比较多，专业里面他还是建议我学一门语言或者是法学。他说这样子的话，女生嘛，他可能这是他的考量。最终我选英语呢，是因为爸爸跟我讲说有很多一手的国外的很棒的牧者，然后呢很多书或者他们的讲道是并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
是，
所以呢他说你通过你学习英文，你可以第一手的更多的了解国外的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跟神的故事关系，会帮助我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很多。并且呢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可以帮我翻译给我看。他让开玩笑的，对。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英文，他说英文就是一个媒介，如果你继续对物理感兴趣你也可以通过英文学习物理啊。
爸爸很智慧哦。
对，他就这样鼓励我。所以综合考虑，其实我的英文成绩是很一般，没有突出。对，那我就选择了英文，非常感恩我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中国的大学一般是严进宽出，那我也会发现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会有玩游戏通宵的呀，或者不认真学习的呀，因为没有家长管了嘛，就拿着手机跟电脑了嘛。
是，
对，所以呢我很感恩我的专业它不允许我玩。我们大二会考专业4级，大四会考专业8级。所以它难度就会比较高，那你就需要备考。
而且你也去的是一个专业的外语院校。
对，
所以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外语氛围里面你也是 需要好好的来在外语语言上一个精进。
对，因为你看到其他学姐人家那么棒那么优秀，所以我就会被鼓励。大学四年基本上除了去团契就是在自习室跟图书馆泡着。
是去到了一个外地的大学啊，要远离自己的家人，你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信仰在你的大学校园生活中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对，因为我信主之后就习惯让爸爸成为我的一个属灵的老师，对，属灵的父亲，或者这么说。到大学之后呢，肯定要经历孤单呐、不习惯呐、然后室友都不是基督徒啊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很想更多的认识神，就是我心中的那个首要的 priority， 我就还是要认识神，那个关系就暂放一放。
你就说跟人的关系可以先放在次要的位置，哎，但是首要的还是跟神的关系。
对，因为我还在那个很想追求认识神，
还在扎根的过程中。
对，所以我就跟我爸爸打电话，爸爸我应该怎么来认识神，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他。那我爸爸就建议我一张一张的背圣经，他不是一节，是一整张。
真的？
对，然后爸爸就说那这样的话我就给你布置作业啦，那你个打电话就要跟我背圣经，你要跟我交作业哟。我说好，他就跟我布置，然后就一张一张的背，
真的
背成了我的一个作业了。
那个时候你背了哪些圣经？
哦，我背的最多的就是马太福音。我爸爸就说因为四福音书他觉得先以福音书为主，其实我就只坚持了马太福音。
那也很了不起。
对，
哇，你看我发现啊，你刚才提到了这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你都有主动给爸爸打电话，而你又回想到一开始因为父亲在你三岁和七岁之间外出有这个学神学的经历，以至于你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不够亲近，后来你又凡事都会给爸爸打个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你觉得在这过程中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感觉我的关系是很好培养，就是用我爸爸的话说，我是那种属于很好哄的，就比方小时候被批评在哭，哄一哄就好。那有的小朋友就记仇，我不记仇，就哄哄就好，所以我跟爸爸的关系培养的我感觉很快尤其是我长大之后，他就很愿意跟我交流他读过的书，他的经历他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们就建立了蛮深厚的一个父女的这样的思想的交流关系。对，
哇，这也让我看到一个盼望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小时候跟父母关系不够亲，因此这就是我原生家庭的一个底色。但是在你身上的故事中，我看到其实这是可以被修复，可以和好的，可以不断进步，是变化着的。当然我想这个过程也跟爸爸是一位传道人，他也愿意按着神的教导的方式来在自己的家中活出榜样有关哈。
对，所以我跟我爸爸到现在我们都会，比方说我有属灵上的或者生活上需要做选择，我可能会让他为我祷告，然后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都说
真是太美
好，年纪大了他们都是智者吧，就是经历的比较多
是是是，
可能看得比我们远，所以我一直都会听听爸爸的意见。
感谢主，太好了。那所以再回到大学校园，对我来讲啊，一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属灵的家。你在那个城市呢？
很特别，我是先找团契再确定院校，很特别吧。我爸爸先找到团契，然后呢可以一起聚会的大学生哈，或者同一个学校或者附近几个学校的，再确定这个学校，一般都会去学校参观一下。那我们家离学校其实也不远，也不算近，现在想想也不算近，因为当时还没有，
还是跨省啊。
跨省了，对，我们就问了一个就学姐哈，她就在这个学校怎么样，问了一些情况，她说就挺好的，有大学生团契。我爸爸说好，就这个学校。
学校里面的属灵的小伙伴们多吗？
蛮多的，就可以一起去团契，一起去敬拜，都是同龄的，
是
会一起陪伴。对，然后就一起去寻找小羊，就他们刚来，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帮助，所以就好像你的爱也有了安放的地方。
如今已是大学生的 Emma 又经历了怎样的奇遇？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